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1篇荣耀的后嗣第4。我们无法避免在前一篇信息中所提的过程，因为那是圣灵用叹息代求的目的。父神知道那灵叹息的目的，因此他使万有都互相效力。在26到27节说到那灵的代求以后，28节说，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叹息，为我们代求，父神就答应这代求，使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万有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万人、万事、万物，一切的一切。父神是主宰一切的，他安排每件事，他知道你需要几根头发，你该有几个儿女。不要埋怨你的儿女，因为神给你的不会多余或少于你所需要的。他是主宰一切的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你需要顺从的儿女或顽皮的儿女，他知道你需要男孩或女孩。我一再说，他知道，他使万人万事万物都互相效力，叫你得益处。似乎神为你牺牲每个人，对妻子而言，丈夫是牺牲品；对丈夫而言，妻子是牺牲品；对儿女而言，父母是牺牲品；对父母而言，儿女是牺牲品。谁能做这样的工作呢？唯有神。我曾告诉主，主啊，为什么你单单为我牺牲每个人？我里面感觉到，与我配搭的众弟兄，甚至众召会，都为我牺牲了。然而你受苦的时候，我更受苦；妻子受苦的时候，丈夫更受苦；儿女受苦的时候，父母更受苦。赞美主，神使万人、万事、万物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他、蒙他呼召的人得益处，目的是要成全他的定旨。神预先定了我们的定命，但如果没有使万有都为我们互相效力的神圣安排，这定命绝不能完成。我们的定命是要磨成神长子的形象，我们还没有完全在神长子的形象里，但父神正在计划磨塑并实施，使万有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赞美主，我们长大的时候，他就在磨塑，我们都该受安慰。你若有好妻子，要为着你的好妻子赞美主；你若有难办的妻子，更要为着你难办的妻子赞美主。无论你有好妻子或难办的妻子，好丈夫或难办的丈夫，顺从的儿女或顽皮的儿女，无论你有什么，你都该受安慰。你该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会犯错，也犯了许多错，但你永远不会错，甚至我的错也在你手中。你若不允许我犯错，你只要动动你的小指头，调度环境，我就不会犯错，一切都在你手中。所以我们都必须受安慰。然而不要属灵到走极端，祷告父给你苦难，不要祷告求苦难，反而你该祷告说，父啊，救我脱离世忧，救我脱离各种苦难，使我离开各种搅扰。虽然你这样祷告，但有些艰难和患难仍会临到你，这些事临到的时候，不要埋怨，也不要受搅扰，那要说，父啊，为这事感谢你，父若是可能，就把这杯从我撤去，然而父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这是正确的态度，绝不要祷告求苦难来临，那要祷告求父使苦难离开你。然而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不要失望，要接受苦难并继续祷告，父啊，若是可能，就把这事撤去， 保守我在你面前，离开一切的为难和打岔。一面我们必须这样祷告，另一面我们必须对父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也都是在他手中。临到我们是要叫我们磨成他长子的形象，这磨成是预备叫我们得荣耀。现在让我们往前到31节，那里说，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观念接受这话。神不是以我们的方式，乃是以他的方式帮助我们。32节说，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本节的万有原文也是万人万事万物的意思，万人万事万物已经白白的赐给了我们。我们必须信一切都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，甚至我们的仇敌也叫我们得益处。33节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？有神称我们为义了。唯有神有资格控告我们，但他称我们为义。接着下面说，谁能定我们的罪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已经复活了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还为我们代求。在10节，我们清楚地看见基督在我们里边，但34节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在神的右边。因此，同一章告诉我们，基督在两个地方，在我们里面，也在神的右边。基督在哪里呢？因为他就是那灵，他无所不在。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说，而且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他在天上，也在地上，在神的右边，也在我们的灵里。照着26节，那灵在我们里面代求。照着34节，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我们有两位代求者，一位在我们里面，另一位在神的右边吗？不，这二者乃是一。这好像电一样，在我们家里和发电厂都有电，然而电只有一个。同样的，基督在神的右边，也在我们的灵里为我们代求。现在我要请你留意一个事实，在30节里所有的动词原文都是过去式。让我们再读这一节，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既然得荣要在将来发生，为什么保罗用过去式说叫他们得荣耀呢，而不用未来式说将要叫他们得荣耀呢？虽然得荣还没有发生，保罗却用过去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再次看见，我们若只照着白纸黑字读圣经，就会陷入难处。我问你，得荣成就了吗？为什么这里保罗用过去式说叫他们得荣耀呢？你得荣了吗？圣经说我们已经得荣耀了。30节所提的每件事都是已成就的事实，预定、呼召、称义、得荣耀。说已蒙预定没有问题，因为那是过去已成就的行动。我们也可以说已蒙呼召，然而许多人还没有蒙召，我们必须向他们传福音，使他们蒙召。不但如此，虽然我们得称义了，但还有许多新得救的人要得称义。再者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已得荣耀，包括保罗自己在内。然而保罗说每一件事都是用过去式。我们必须记得， 我们受时间的限制。一位大教师曾说，天上没有时钟，因为神是永远的神，他是永远的神，在他没有时间。你什么时候得荣耀呢？你在已过的永远里已经被预定，蒙呼召得称义并得荣耀。在神的眼中，照他的观念，一切都成就了。请告诉我，得荣若没有成就，使徒约翰怎么能在1900多年前就看见新耶路撒冷呢？他不是在做梦，他是真正看见了。这在启示录21章第2节讲得非常清楚。约翰在那里说，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你曾否留意启示录这卷满了将来之事的预言书里，几乎所用的一切动词都是过去式，指明一切都成就了呢？为什么我提这一点？因为这说明了罗马8章31节接续30节的原因。我们的预定是稳妥的，我们不需要保险公司，我们的称义和得荣在永远的神自己里面是稳妥保险的，地上没有一个保险公司能与他相比，他自己是最大的保险公司。我们的救恩、称义和得荣是保险的，因为他成就了一切。照着我们的感觉，得荣要在将来发生，但照着神的观念，得荣已经发生了。在神，每件事都不受时间限制，我们的被预定、蒙呼召、得称义和得荣耀是永远的事，不是时间的事，因此我们是有保险的。现在我们来看得荣的事，接续于19节。19节说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现出来。显示这个词是本节所用的原文更准确的翻译，比显明更好。显示原文与启示是同一个字，意思就是揭开幔子，有个东西被幔子遮蔽遮盖了，有一天幔子要挪去，隐藏的事物要显示出来。我们虽然是神的众子，却被遮蔽，还未显示出来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他被属人的肉体所遮蔽。有一天在山上，就是在马太福音17章1到2节所启示的，他除去了幔子并显示出来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虽然是神的众子，却在幔子之下，有一天这幔子要挪去，那将是我们的得荣。神的众子要从幔子之下出来并显示出来，然后全宇宙都要观看神的众子。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要看见神的众子这样显示出来，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的，乃是因那叫他浮的，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，得享神儿子之荣耀的自由。我们看过，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虚空、狭制和败坏的奴役之下，受造之物唯一的盼望就是神的众子显示出来，受造之物就要从这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，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。虽然一切受造之物目前都被拘留在虚空和败坏的光景里，但神要带进一个国度，顶替目前这种光景。目前的光景是虚空和败坏之奴役的光景，要来的国将是神荣耀的国，主要是由神显示出来的众子所组成。当这国显示出来的时候，一切受造之物都要得着释放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待着，热切等待这国来临。因此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，一同受生产之苦，直到如今。宇宙在叹息并受生产之苦，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。不但如此，就是我们这有那灵做出手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叹息，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在24节保罗说，我们是在盼望中得救的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？本节所提的盼望是荣耀的盼望，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这盼望，它就是完整且真正的盼望。有的盼望是局部的，因为我们多少见过一点，然而荣耀的盼望是完整的盼望，因为我们一点儿也没有见过。因此我们在等候的那盼望，忍耐着热切等待。五章二节还说，我们因盼望神的荣耀而夸耀。九章二十三节说，我们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。这荣耀将在要来国度的显示里，是我们这些神显示出来的众子所要有份的。神呼召我们进入这荣耀，基督自己就是我们所期望并等待的这荣耀的盼望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别的，乃是那要显示为我们荣耀的基督自己。我们现今因这荣耀的盼望而夸耀并欢乐，我们在得荣的日子要同享这荣耀。基督显现的时候，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这是我们的定命。在最后我们来看与神的爱不能隔绝的后嗣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虽然这里的确说到苦难，但以下的经文宣告，然而借着那爱我们的，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事是要来的事，是有能的是高是深，或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，我们不被打败，我们得胜有余，因为神爱我们。为什么神这样关切我们？为什么他做这么多事？只是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，没有人能叫我们与他的爱隔绝。一旦他爱我们，他就以永远的爱永远的爱我们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隔绝，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。迟早我们都要被圣别变化磨成并得荣。保罗很有智慧，并且极有深度。正如我们前面曾经指出的，他是照着神的三个属性，就是他的公义、他的圣别和他的荣耀，来写罗马书的三段。然而保罗末了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爱之中，我们的保证不但是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，也是他的爱。神的爱是什么呢？爱是神的心，神的爱出自他的心。公义是神的法则，圣别是神的性情，荣耀是神的彰显，爱是神的心。保罗说到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以后，就带我们进入神爱的心。 为什么神显示他的义呢？因为人是堕落的，人和神不对了，需要他的义。为什么神必须运用他的圣别呢？因为人是凡俗的，神必须圣别所有蒙他拣选凡俗的人。为什么神必须将他的荣耀赐给我们呢？因为所有蒙他拣选的人都是低微卑贱卑鄙的，因此他必须运用他的荣耀使我们改变形状。但原初在神心里的是什么呢？乃是爱。在神运用他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之前，他就爱了我们。爱是全源，爱是根本，爱是这一切的源头。神在他预定我们之前就爱我们，在他呼召我们之前就爱我们，在他称义我们之前就爱我们，在他叫我们得荣耀之前就爱我们。在其他任何事、一切事之前，他就爱我们。我们所得的救恩起源于神的爱，爱是神为我们所做一切的源头，这爱就是他的心。爱是神永远救恩的源头，这救恩包括救赎、称义、和好、圣别、变化、磨成和得荣。救恩开始于神爱的心，所以神的救恩完全成就之后，他的爱仍是我们的保证。神的爱不但是我们救恩的源头，也是我们救恩的保证。许多基督徒谈论永远的保证，永远的保证乃是神的爱。神在他任何的属性上都不会有问题，我们的保证是他的爱。在31节保罗问，这样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？对预定、呼召、称义和得荣我们可说什么？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只有说哈利路亚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现在我们能更深地领会这话，神帮助我们，因为从永远里他的心就爱我们，因此他的爱是我们的保证。保罗在5章8节就提到这爱，他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。实在说来，这是对神的爱的引介和推荐。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虽然保罗在罗马5章提到爱这件事，但他没有充分地说到这爱，乃是等到他讲完神的预定、呼召、称义以及使我们得荣耀这广大的范围完成全部的记载以后，才达到适当的时间和地点，将神的爱完全的启示向我们陈明。保罗深信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因为他知道这爱不是源于或在于我们，乃是在于神自己。这爱不是我们发起的，乃是神在永远里发起的。因此保罗能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得胜。保罗确信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在基督耶稣里这个词非常有意义。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？因为他知道神的爱若在基督耶稣以外显明，就会有问题。在基督耶稣以外，甚至像发脾气这样小小的罪也会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然而神的爱不仅仅是神的爱本身，神的爱乃是在基督耶稣里。既然神的爱在基督耶稣里一切都保险了，我们就确定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这爱隔绝。你保险了吗？保罗保险了。我用保险这个词，保罗用深信这个词。他说，我深信，保罗确信借着那爱我们的 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不是说我们在自己里面能得胜，这乃是说神是爱，基督是得胜者。神爱我们，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。既然神的爱是永远的，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就是我们的保证。我们不但在神的公义、圣别和荣耀之下，我们也在他爱的心里。现在我们能领会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所说的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神的爱是源头，所以使徒保罗带我们经过神的公义、神的圣别和神的荣耀，进入爱的神的心，这是我们所在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永远的保险单。人问你有没有保险，现在你就知道如何回答他们。你能说我有保险，我的保险单是罗马书8章31到39节，我是由神心里的爱所保险的。我们是由神在基督耶稣里永远的爱所保险的。赞美主。